先知阿摩斯是十二小先知里唯一的牧羊人，但上帝却要他传递斥责以色列百姓背离圣约的信息。先知何西阿是位特别的先知，他对妻子割灭的柔情与惨痛经历，透彻地呈现神对属他之人的大爱。欢迎您收听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主前第八世纪的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长辉老师。这门课程是在介绍主前八世纪的北国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今天是第24讲，我们要来看何西阿书第9章的内容。但在第9章开始之前，我想要先简单回顾一下前面的8章。何西阿书的1到3章主要是以何西阿与妻子的婚姻、三个儿女的名字为意象，来谈上帝对北国的刑罚以及之后关系的恢复。而从第4章开始，就是大段大段地谈到北国以色列的罪孽。首先，第4章谈的是伦理方面与宗教方面的。对此，第5章8节宣告战争刑罚将临。而第6章我们则看到，当上帝使用战争刑罚北国之后，北国却没有真心的悔改。第7章则继续谈到他们在政治以及外交方面的问题。在王宫中，他们弑君犯上；在外交上，他们投奔外邦。面对国家的问题，他们不寻求耶和华，却以许多谎言来与外邦结盟。上一讲的第8章有点像是个总结，控诉他们违背与上帝的盟约，不守上帝的律法。尽管他们献赎罪祭献的很多，那又有什么用呢？上帝并不悦纳，因为他们忘记了上帝，无视上帝给他们的律法。第8章结尾宣告，上帝必要追讨他们的罪孽，他们必要归回埃及，再度进入为奴之地。所以今天第9章，我们要继续沿着这个刑罚的思路来看。在时空背景上，第9章开始应该进入到北国最后的末年了，所以你们可以看到第9章很清楚地预言他们即将被掳。让我们先来念9章1到6节。以色列啊，不要向外邦人欢喜快乐，因为你行邪淫，离弃你的神，在各谷场上如妓女喜爱赏赐。谷场和酒榨都不够以色列人使用，新酒也必缺乏。他们必不得住耶和华的地，以法莲却要归回埃及，必在亚述吃不洁净的食物。他们必不得向耶和华奠酒，即便奠酒也不蒙悦纳。他们的祭物必如沮丧者的食物，凡吃的必被玷污，因他们的食物只为自己的口腹，必不奉入耶和华的殿。在大会的日子，到耶和华的节期，你们怎样行呢？看啊，他们逃避灾难，埃及人必收敛他们的尸首，摩弗人必葬埋他们的骸骨。他们用银子做的美物上必长蒺藜，他们的帐篷中必生荆棘。首先，这里要以色列不要像外邦人一样欢喜快乐。外邦人这里的重点在于列国。列国什么时候会欢喜快乐呢？在这里可能是庆祝农作的收成。这里9章1节要北国以色列不要因此而欢喜快乐，为什么呢？ 因为你行了邪淫，离弃了你的上帝，如同妓女喜欢赏赐。这里有一个当时的文化背景，当一年之秋农作收成的时候，通常大家会到打谷场上来，这是一个值得欢庆的日子，大家也会在打谷场上饮酒作乐，去庆祝一整年的辛劳。因为大家都聚集在打谷场上，所以通常妓女也是这个时候来寻求恩客。也只有在那个时候，大家的兜里有多的食物，有钱可以打赏。何西阿说，北国以色列啊，你们就像妓女一样，你们是那种为了赏赐，为了农业收成可以贱卖身体的妓女，毫无忠诚度的那种。为了有农业收成就可以去敬拜巴利，为了有国家利益就去投奔外邦，汲汲营营地投靠上帝以外的。但是我告诉你，你绝不会享用你所想要的农业收成。九章二节说，谷场和酒榨都不够以色列人使用，新酒也必缺乏。这一句吕正中的翻译是，谷场和酒榨将不会喂养以色列人，新酒也必使他们失望。这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种是指农作欠收，以致无法喂养北国的百姓，另一种呢，则是按第三节来理解。第三节说到，他们必不得住耶和华的地，因为他们即将被掳离开此地，所以这地的出产也与他们无关了，他们想吃也吃不到。谷场和酒榨之所以不会喂养以色列人，是因为他们被掳离开了。以法莲却要归回埃及，必在亚述吃不洁净的食物。这里再次提到八章十三节的归回埃及。但是这里我们清楚地知道，这里的埃及是象征性的，象征那个为奴之地。他们现在要去的埃及其实是亚述，因为既然他们因悖约行恶不再是上帝的子民了，就不再配得住在上帝赐予他们的地上。他们只配在耶和华之地以外的外邦吃不洁净的食物，吃那些不配献祭给上帝的食物。而这就是接下来所说的，他们必不得向耶和华奠酒，即便奠酒也不蒙悦纳，他们的祭物必如沮丧者的食物，凡吃的必被玷污，因他们的食物只为自己的口腹，必不奉入耶和华的殿。这边因他们的食物只为自己的口腹，需要重新翻译，应该翻作因他们的食物只能给他们自己，因他们的食物只能给他们自己。这些食物呢，只能够自己吃，不配奉入耶和华的殿，不配献给上帝。因此往后再遇到耶和华的节期时，你们该怎么办呢？当然，当他们被掳之后，他们不再有耶和华的节期了。但假若有的话，你们怎么办呢？你们什么也不能做，因为你们根本没有可献之物。大家记不记得，北国之前是很爱献祭的，但问题就是他们一边献祭给上帝，另一边却不守上帝的律法，另一边就仍然去敬拜巴利，敬拜亚舍拉。这是非常民间宗教的想法， 就是我按时给神明吃，给神明喝，按时献祭就很好了。但生活中是否有在遵守上帝的律法，是否有倚靠上帝，他们却不关心。所以现在到了第九章，上帝说，你们必要归回埃及，你们不配再住在耶和华的地上了。到了外邦，你只有不洁的食物，你无法再献祭给上帝了。更讽刺的是，你看之前你们不是很喜欢去求告埃及吗？你们不是很喜欢为了国家利益去到埃及吗？现在埃及人唯一能为你们做的事情，就是收敛你们的尸骨，这就是他们可以为你做的。埃及人必收敛他们的尸首，摩弗人必葬埋他们的骸骨。接下来九章七到九节说，以色列人必知道降罚的日子临近，报应的时候来到。民说，做先知的是愚昧，受灵感的是狂妄，皆因他们多多作孽，大怀怨恨。以法莲曾做我神守望的，至于先知，在他一切的道上作为捕鸟人的网罗，在他神的家中怀怨恨。以法莲深深的败坏，如在基比亚的日子一样。耶和华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这边九章七到八节很难懂，对不对？九章七节若按照希伯来文的语气，最好是翻译成降罚的日子临近，报应的时候来了，但愿以色列人知道。刚刚前面一到六节是宣告刑罚，接着何西阿在九章七节就感叹，哎，降罚的日子临近了，报应的时候已经来了，我但愿以色列人可以知道，可以明了这一件事，不再醉生梦死，而有真正的悔改。但是结果呢？明说，做先知的是愚昧，受灵感的是狂妄。北国对何西阿信息的回应是怎么样的呢？百姓说，笨蛋，愚昧人，疯子。这边受灵感的也是在指先知，狂妄更好的翻译就是疯子，神经病。何西阿在宣讲一系列的信息之后所换来的是什么呢？不是悔改，却是对他的辱骂。为什么呢？经文说，皆因他们多多作孽，大怀怨恨。他们就是那些辱骂何西阿的人。这里说，他们为什么不听何西阿的信息呢？为什么辱骂他呢？是因为他们多多作孽，大怀怨恨。我们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当我们做了不好的事情，而且如果我们还知道我们是往错的路上走去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不见得想听任何人的忠告或是劝诫，我们甚至很讨厌那些劝诫我们的人。这里说北国这些人多多作孽，作孽做得越多，就越不喜欢听到任何的劝诫，甚至怨恨那些来跟我们说好说歹的人。下面第八节问题更多了，因为第八节的希伯来文不只是有原文的问题，也有断句的问题。我这边直接给大家比较合适的翻译，是许多学者推荐的，就是与上帝一同守望以法莲的是先知，他所到之处都有捕鸟人的网罗，在他上帝的家中遭受怨恨。 我再念一次，请大家留意每一句话的主词是跟原来和合本所翻译的不太一样。这一节应该这样读：与上帝一同守望以法莲的是先知，他所到之处都有捕鸟人的网罗，在他上帝的家中遭受怨恨。因为以法莲从未被描述成上帝的守望者，但是弥迦书等处呢，却曾经说先知是守望者。再来，第二句的他就是指先知，先知所到之处都有捕鸟人的网罗，都常常遇到要设计要陷害先知的人。最后一句，在他上帝的家中遭受怨恨，讲到的是先知常在上帝的殿中遭受怨恨。因为大家都不喜欢先知，不喜欢先知讲的话，甚至在殿中服侍的祭司也有可能怨恨先知，不想听先知的话。最后第九节谈到北国以色列败坏，如在基比亚的日子一样。基比亚的日子所指称的有可能是什么事情呢？通常有两种猜测，一种是猜士师记最后19章开始所谈的，那边谈到一个利未人的妾被基比亚的匪徒凌虐致死，后来其他11个支派为了复仇而导致基比亚所在的便雅悯支派几近消失的故事。另外一种猜测呢，则是与扫罗王有关，因为扫罗王出身基比亚，基比亚是扫罗王的大本营。如果这里是在影射士师记最后的话，那么重点可能是在谴责北国道德沦丧、伦理败坏。而如果是在影射扫罗王的王权的话，那么重点则可能是在谴责当今的王权。不管是哪一个，何西阿书中都有骂过，也都不能确定，但不管是哪一个解释，上帝都要追讨他们的罪孽。
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确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欢迎您继续收听张常辉老师所主讲的主前第八世纪的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
接下来让我们来读九章剩下的部分，第十节开始。主说，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我看见你们的列祖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出熟的果子，他们却来到巴利皮尔专拜那可羞耻的，就成为可憎恶的，与他们所爱的一样。至于以法莲人，他们的荣耀必如鸟飞去，必不生产，不怀胎，不成孕。纵然养大儿女，我却必使他们丧子，甚至不留一个。我离弃他们，他们就有祸了。我看以法莲如泰尔栽于美地，以法莲却要将自己的儿女带出来交与行杀戮的人。耶和华啊，求你加给他们，加什么呢？要使他们胎坠乳干。耶和华说，他们一切的恶事都在极价，我在那里憎恶他们，因他们所行的恶，我必从我地上赶出他们去，不再怜爱他们。他们的首领都是悖逆的，以法莲受责罚，根本枯干，必不能结果。即或生产，我必杀他们所生的爱子，我的神必弃绝他们，因为他们不听从他， 他们也必漂流在列国中。这一段十到十七节可以再进一步分为两个段落，就是十到十四与十五到十七节。首先在十到十四节中，一开始先知仿佛被上帝的启示带入了古老的回忆当中。主说，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遇见其实希伯来文就是发现这个字。上帝形容自己好像在沙漠旷野中长途跋涉的旅人，又累又热又渴。结果突然抬头一看，居然找着了一串甜美多汁的葡萄，是这样的令人惊喜，这样的沁人心脾。上帝以这样子的经历来形容他以前找着以色列、发现以色列的心情。接着又说，我看见你们的列祖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出熟的果子。当农人看见无花果树上出熟的果子，农人就知道接下来会有成串成串的无花果陆续结出，是一个好的开始，是一个充满盼望的开始。上帝说，这就是我看到你们列祖的感受。你可以发现，对上帝来说，过去上帝与以色列先祖的相遇是非常甜美的，是充满欣喜与盼望的。然而，这个欣喜与盼望一下子就被打碎了，因为他们却来到巴利庇尔专拜那可羞耻的，就成为可憎恶的，与他们所爱的一样。这里影射了民数记25章的故事，当时以色列人居住在石亭这个地方，摩押女子就起来引诱以色列去敬拜他们的神明，去与巴利庇尔联合。而之后生命记呢，在回溯这件事情时，说到上帝在巴利庇尔所行的，似乎是把发生这件事的地方也叫做巴利庇尔。上帝说，我看你们这样的美好，可是呢，你们却轻贱自己，来到巴利庇尔敬拜那可羞耻的外邦神明。所以接下来11到13节说，你们必会绝子绝孙，你们的后裔必会断绝。11节的荣耀应该是跟拥有后裔有关，而13节的第一句比较难以理解，但同学们不用纠结，因为13节的下一句是很清楚的，北国以色列要亲自把自己的儿女交出来被杀。在利未记与生命记里都有谈到，当以色列百姓被约的时候，他们的后裔将要受咒诅。这里这几节就是在反映这个摩西律法的传统。9章14节是何西阿的话，当何西阿明白到北国是难逃刑罚了，何西阿回应上帝，耶和华啊，求你加给他们，加什么呢？要使他们胎坠乳干。何西阿被上帝的愤懑之情所感染，面对这样的北国，该给他们什么呢？就该使他们胎坠乳干，再次是不能生产、不能乳养、后裔断绝的景象。接着9章15节开始了另一个段落，谈到他们一切的恶事都在吉甲。其实由前面几章我们可以知道，北国绝不是所有的恶事都只有在吉甲发生而已， 比如撒玛利亚就谈到很多次。第六章也特别谈到基列、示剪。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了解这一句话呢？有学者认为，此处之所以特别提到基甲，有可能与过去以色列民的历史有关。大家记不记得，基甲这个地方是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的首站。第一站，他们在基甲行割礼，守逾越节，吃当地的出产，之后他们也在基甲立国。基甲这个地方承载了许多重要的第一次，是一个象征着上帝与以色列更新盟约，开启迦南地生活的重要地方。但如今北国以色列活成什么样子呢？他们背约，离弃上帝，如同犯奸淫的妻子。所以有学者猜测，九章十五节这里这样子写，是因为北国的种种恶行，玷污了基甲这个象征上帝与他们立约的地方，玷污了他们进入迦南地首站的象征意义。因此上帝说，我在那里憎恶他们，必从我地上赶出他们去。其实从我地上，希伯来文是从我的家中，也就是从敬拜上帝的殿中赶出去，不准他们再敬拜他了。最后十六节是用树木根部枯干不能结果的意象，再次的来宣告北国的后裔将要断绝。这边有一个有趣的文学呼应，这边说，我必杀他们所生的爱子，希伯来文是我必杀他们腹中的宝贝。这个宝贝就是九章六节银子做的美物的美物的那个字的希伯来文。所以呢，这里连同九章六节要说的是，他们北国以色列所要失去的，不仅仅是九章六节所说用银子做的宝贝，连他们肚腹中的宝贝，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后裔都要一并失去。最后十七节是何西阿的感叹，何西阿再次感叹，北国如今被弃绝，实在是罪有应得，自取刑罚，因为他们不听从上帝。今天的课程就先到这里，我们下一讲再会。
母亲如何能忘记怀中的婴孩，父亲如何牵挂远行的儿女，我也不忘记你，我总不丢弃你，也不忘记你，总不丢弃你。母亲如何能忘记怀中的婴孩，父亲如何牵挂远行的